那接下来我们是弟兄回应的时间。请问有没有人要先回应？首先，生命记第十四章这里开头谈到的这个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那这样的一种吩咐，我想刚刚林传道也讲得很清楚，因为在第二节这边谈到了原因理由是有三点。那我们看到这个理由当中，因为是归亚威为圣洁的名所以既然是归亚威，那就不是归给别神。那我们从对于历史背景的了解，我们可以知道有一些研究就表现出说，在当时，在许多的异教，甚至于在现今，都还有这样的一种做法，也就是在这种丧礼上，人会因着这个丧失亲人而过分哀伤，因此去做出许多伤害自己外表，这个外表包含自己的皮肤以及自己的这种头发毛发。所以就如中国古人说的身体发肤所以身体其实主要的代表，也就是外表上来讲，就是毛发以及皮肤，这都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但是人却有可能因为过分悲伤，或者就是也形成了一种习惯，因着过分悲伤而形成一种做法，就透过损毁自己的发肤这两部分来表达他的哀伤，表达他的这种伤痛。这种自残的行为事实上它是跟宗教信仰，跟人的这种信仰观念是息息相关的。这不是我们不能把它单纯只看作是一种习俗。现代人很多人就说那只是一种习俗，他就是要把它与宗教信仰来作为撇清现代人他往往会用这样的说法，他会用习俗跟信仰是无关的来区别开来。但是事实上生活的习惯风俗，他都表现出这个人的信仰。因此当一个人会为着死去的亲人而损毁自己的发肤，这样的表现，它事实上就代表着他的个人的一种信仰跟崇拜。他会为着他的亲人来伤害，来损害神所赐给他的发肤。这样的，这表示，我个人认为，这就是表示他看重他的亲人超过了神。神赐给人生命，神赐给人这个身体发肤，虽然是受之父母，那中国人讲的是受之父母，事实上是来自于神。当一个人为着地上的他的亲人，他损伤了从神而来的这样的身体发肤，那表示他看人过于看神，表明说他把这个身体，他认为既然他的亲人，我们就讲，就即便是就是他的父母，他 他认为说父母走了，那他这个身体发肤就似乎就不重要，因此可以去损伤。但事实上忘记了，他并不晓得，也不是忘记了，他根本不晓得说他的身体发肤其实是来自于神。那当一个人不懂得去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发肤，那表示他就是可以讲，我们可以讲他不尊重神所赐给他的这个身体，那等于就是不尊敬这位神。这就好像这样的一个道理，就好像是说，一个主人他交给仆人1000银子，那这个仆人呢，他却不去善用这1000银子，甚至于去浪费它，这个道理我认为是一样的。神交给我们，可能神给我们有地上的财物，但是最基本的就是神给我们有这个身体，那身体它的外表就是发肤这2个作为代表。那如果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就明白说，我们要做一个真的是表现出来，就是真的是尊重神，而且是归神做圣洁的这样的一种子民儿女，那我们就要好好保护神所赐给我们的身体，而不能任意的来破坏它。因为，我们也晓得，人是照着神的荣耀和形象所造，因此，如果任意的来损毁人的外表，那等于就是在损毁神的这样的一种所造的荣耀形象的这个代表，因此我们千万不能把这一件事情当成一个小事。那关于这个衍生出来，我想大家也都清楚，现代人他们很多，也不仅仅是现代人啊，我们现代也看得到，就是很多所谓的纹身，这样的一种做法，在身体上刺花纹等等的，许许多多的，看起来他们认为这个好像是一种时髦、时尚、流行，可是事实上，我们一定要了解到，这也是一种异教的崇拜，它是跟信宗教信仰是绝对相关的，因此。正常的人的外表就不应该出现这种人为加上的这些花纹图样，不要任意的去改变破坏我们的头、我们的毛发跟皮肤，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那因为《生命记》第14章，它事实上刚刚林传道也特别讲。他跟立位记那边所谈的洁净条例，在描述上来讲是有强调的不同，有不同的强调点。生命记14章强调的是人在公开场合的应该注意的这些洁净条例内容，他并不是要去否定其他的洁净条例。但是他强调的是人在公开场合要注意的内容，而其他的像立位记那里的内容，其实还不仅仅包含外在公开的表现，还包含一些比较隐秘、私密的这些洁净条例，所以说，侧重点有所不同，那并没有互相排斥，这是我们首先应该了解的。所以14章的开头先谈到了，在人极度悲伤的时候，仍然要有所克制。我想这个道理我们先前也谈过，也就是神给人，这个身体，人会有正常的欲望，人也会有感情。 而感情的表现最这里最突出的就是一个哀伤这个感情、啊、当失去了亲人，人肯定是会感到悲伤哀痛，但是即便并不是说哀伤悲痛就是罪就是错、这绝对不是错误、啊、正常的哀伤悲痛这人皆有之，但即便你是在哀伤悲痛，你也要你的行为你的做法也要符合神的旨意，不可以超过神的旨意，也就是不要违背律法，也就是说不要因为哀痛而过分导致了你去伤害自己，去破坏你的这个神所赐给你的这个身体法夫，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个原则。哀伤欲望这些是原本神给我们本来就有的一种本能，但是我们在面对我们这样的本能情绪的时候，我们也要有所克制，而不应该过分超过了神的律法规定，因为我们不能去自以为说神给我们的我们就可以任意处置而不管神的规定、啊、这个我想是林传道他特别在首先强调的。接下来关于这个可吃不可吃的部分，我想要补充的一点就是在地上的这个活物他特别有讲的兔子跟沙番刚刚已经谈到了，我想在中国啦在很多地方都有吃兔子的习惯，这个是我们要小心避免的，这是容易去出现的问题。那骆驼呢，我前一阵子我有去了解到说我看了一部介绍以色列介绍中东那里的片子，在目前来讲好像他们中东人他们吃骆驼的情况是很多的，甚至于也认为骆驼肉啊骆驼驼峰是很贵的，所以说在即便是伊斯兰教似乎他们对骆驼这个不洁不可吃的这个禁令上来讲他们似乎也是不了解、啊、所以说我们不要以为他们的食物洁净条例就跟圣经一样了，我们还是要用圣经神所规定的食物洁净条例来看待、啊、这才是真正合神旨意的。那我从今天所谈的重新温习这个食物洁净的条例，我们可以听到有一个原则，也就是不管是水中的水族哈，以及空中的飞鸟，不可吃的水产以及飞鸟，它都有两个同样的特征，一个就是它们如果是一种它们的生活形态是一种残暴的，是这种以掠食哈非常残暴的生活形态，比如说水中的鲨鱼，它们一般来讲都是无翅无鳞的。鲨鱼你摸起来皮肤是粗粗的，但事实上它不是正常的鳞片、啊、所以说这个是不可以吃的，鲨鱼肉是不可以吃的，但是在我们的市场里头确实是有鲨鱼肉可以买得到的，有人也把它视为美味、啊、这个是我们要避免。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它会以这种它的食物这个活物的生活形态就是吃腐烂食物，它是去捡食那些腐烂的，它吃的是不新鲜的食物啊，比如说水族当中的虾蟹以及生活在泥里头的 泥巴里头的，比如说泥鳅、鳗鱼这一些，或者有很多沙当中的沙虫，哈，那种像蚯蚓一样的这种东西，在海底面，哈，海参啊等等的，它们这些沉底的，都是所谓的，我们一般所谓就是这个自然界的清道夫，他专门清理这些腐烂的这些垃圾这些东西。神本来造他们是有在生态上是有它的功用，但绝对不是希望人去吃它们。所以从这里当中有两，就这两个原则，一个就是生活形态是残暴掠食性的这种生物不可吃，以及它的生活是那种透过捡食哈，就是去吃那些人家剩下的是腐烂的这些不洁的东西的这种生活形态。那之所以我们来思想说神规定人的食物可吃的跟不可吃的这样的动物，这应该也是一种教导，就是在教导我们说我们的生活形态就不应该是像那种残暴掠夺的那种方式。你比如说鸟类当中是那种那些老鹰啊，那一些很强悍的那些飞鸟，它们就是专门去，老鹰抓小鸡，老鹰抓那鸽子，抓那些温驯的这些动物啊，所以神不要人做这样残暴的掠食的生活形态。这也是在创世纪，我们都看到了神为什么要毁灭，要用洪水来毁灭，因为当时强暴，人的那种强暴满了整个地，所以神不要人用这样靠刀剑度日这种非常残暴的生活形态，靠掠夺、当土匪啊、当这种强盗，这都是神所憎恶的。所以，透过这个食物不可以吃这样的动物来教导人，你不要用这种方式生活。另外一种就是不要去成为这种去吃那些腐烂不新鲜的，像清道夫一样的那种生活方式。这也是我们要来思想的。所以，透过可吃跟不可吃的食物，神要我们所做的，就要跟所吃的食物是相配合的。那提的分开，今天这个我们在先前立位记的讲论里面有谈到提的分开，因为这个提是动物它踩在地上的接触部分。那既然踩在这个地上，就像是踩在这个世界，那分开表示有所分别。所以，行走在这个地上，但又有所分别，这应该是它在一种教导上的含义。而道教有上升的含义，有上升的含义。那与这个鱼类有翅有鳞，它可以力争上游，它也有上升的能力，它是有同样的意义，并且道教又包含的就是对于神的话会反复思想这样的一种教导意味在里面。那这两点都要具备，而不缺一不可。如果有缺，比如说像猪是分蹄，但是它不倒嚼，所以呢，对，就不是人所可以吃的洁净的食物。那骆驼、兔子、沙帆，它们虽然倒嚼，却不分蹄。这里没有讲马啊，马、驴也是这样。那因为在一般来讲，中国人也会喜欢吃驴肉。那过去也遇到过有些不良的这种肉商啊，他卖牛羊肉，可是他却是用马肉来代替。这是没有良心的人所做的。那马跟驴这样的肉呢，对我们来讲都是不洁净的。接下来， 谈到了致死的，那致死的指的就是，虽然这个动物是洁净的动物，但是它如果自己死亡，一般来讲，比如说病死了哈、啊，热死了这样的食物，这样的洁净动物也不是我们可以吃的食物，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小心的。那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关于这一点，临床道也解释的很多。这一点来讲，确实在现今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当中，即便是不信犹太教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也极为注意这一点，他们也非常注意这一点。而他们以色列人的所谓的，他们有一个标准，就是食物洁净的标准里面，市面上的加工食品，它也会强烈的、严格的要求，肉类的这种制品里面，它不可以混合有任何的奶类的成分在里面啊。所以在他们来讲，比如说他们吃东西，往往还会配上咖啡，或者吃上蛋糕之类的，那这些都有奶制品，那对他们来讲，他们很多人就不敢去加奶精，他们就只喝那个纯咖啡，因为他们怕去违背了说，我既吃肉又喝了奶，因为在咖啡里有可能有奶，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那种对这种食物肉跟奶的不可混合的这个禁令，已经上升到就像是在安息日，他们不敢去动开关，不敢去动火，这样的一种很恐惧的心态。哎，这真的是在现今来讲，很多人虽然他不是那么虔诚的犹太教徒，但是他们对于这样食物的禁令上，他们却是非常的在意。但我们从经文上来看，经文它是有限定，是山羊羔母的奶跟山羊羔肉不可合煮啊。首先，这个它并没有谈别的肉类。再来，它应该是它的意思是说，不可以说用母奶去煮它自己所产的这个子的肉啦。它有特别强调这样的一种很残忍的做法。那我们在读这样的律法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去体会到它当中要表达给我们的，就是在当时有这样的做法，我们就又要回到说，在当时这样的生活环境，在当时的这种习惯，它事实上也是一种异教的崇拜方式啊，他们是透过这种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的肉，成为一种献祭，去祈求所谓的土地丰饶哈、啊，风调雨顺，然后生殖啊，就是这六畜兴旺，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啊，生养众多，所以这样的一种饮食生活的方式，它都跟人的信仰是结合在一起的，它绝对不是一个只是纯粹的一种习惯或习俗。那谈到这一点，我们如果用新约的角度来讲，有一项是现代的这一些所谓的宗教学者这样的这一些新这种反律法的这些的宗教领袖，他们常常用这个理由，他们就会来反对什么呢？他们就是来反对女人蒙头这件事情。他们认为女人蒙头是当时的生活习惯习俗，它不是一种信仰。但我们还是要来重申，生活习惯习俗，它是跟信仰结合在一起的。女人蒙头，她也是从保罗的说法里面，她也是神律法当中所表明出来的意义。 说也简单讲，他就是神造男造女，要女人来顺服男人所应当做到的，就是蒙头这个要求，所以他也是律法的内容，他绝对不是只是当时的风俗信仰。这个是我觉得我补充的一点。那再来就是说，之后谈到关于奉献献上十分之一的部分，我想特别有谈到就是所献的十分之一跟这个谈到的 是土产啊，这些田里所产的这些成为祭物啊，它包含是有植物类的以及有动物类的，那它成为所献祭的食物的内容，而这样的内容又强调了要在亚威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来献祭，不可以去私自的去办理，这个是又重述前面所谈的。那我想在这里他特别所强调的，特别是强调要照顾立位人以及要照顾寄居的孤儿寡妇的这样的要求，这里也表现出了神所规定的律法它绝对不是残暴的，绝对不是带来咒诅的，反而它是充满着关爱的，充满着连续，充满着这种美好的这种彼此互相照顾的这样的内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来误会了神的律法，因为很多人会说神的律法是带来咒诅的，是带来审判的，是残暴的等等等等的，但是事实上他们不明白神的律法事实上是要照顾这些需要照顾的人啊，并且他绝对是会善待为着服侍神而无份无业的这些立位人。因此我们对于律法我们更越加的学习，我们就越加的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律法在现今没有办法去实行出来，以至于社会世界的混乱，是因为人违背神的律法，离开了神的旨意，所以大家就自私自利，各自为政，互相的争夺。那这种方式它都是违背神所要人的生活的形态。刚刚有谈到神要人就像那个分蹄又倒嚼的活物一样，并且是有翅有鳞的，是可以是有保护能力以及有上升能力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并且生活方式绝对不是靠强暴去残暴的去掠夺，这种生活方式也不是去捡拾那些腐烂的食物，这种清道夫式的生活，这都是神在他的律法当中所告诉我们的基本的生活要求，并且在正常的这种蓄养牲畜以及耕种土地的过程当中，还要懂得将一定份额的十分之一，或者就是每三年再加十分之一等等这样的一个要求，要奉献出来，要去照顾其他人，照顾那些无份无业的，或者是那些弱势的寄居的孤儿寡妇，这都是神透过这个律法来教导我们人应该怎么来生活，人应该怎么来好好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身体，并且神所赐给人的这个土地，人应该要照着神的旨意来生活行动。所以当一个人 懂得照着神的律法来行事为人，那他就可以满足神的要求，真的是表明出说他真的是属于神的圣洁的子民。这个是我从今天林传道所讲的当中我所体会的，以及自己的一些感想来提出来给大家分享。那接下来请其他弟兄们也踊跃来分享。
他们对于海产类实际上非常的少，他们能够接触到的这些鱼类啊，实际上并不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哦，好像有非常多哦，没有了，他们是少，所以有翅有鳞的跟无翅无鳞的，实际上他们能够接触到的，大概一看就知道了啊，是用这个角度来看的啊。不是我们现在的人所了解的啊，这是不一样的。
我说一下，圣经上他非常强调的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身份。他在第十四章的第二节跟第二十一节，这是前后有两次对应出现。你是归亚威你神为圣洁的民。第一，你要了解你今天你所拜的神是什么，要先跟他讲我们拜的神是什么。所以不要随便的给一般所谓信耶稣的人马上就跟他讲食物决定条例，讲这个我认为不重要也不必要。我再讲一遍，因为他连他所拜的神都不清楚，你跟他讲这些，说实在的，只会让他对你更加反感，而任何给他有任何的所谓的有关于给他的任何的一种信仰上的帮助，他认为这个是多累赘，只会看到你就远远的就离开了。为什么要这么讲？因为一个对神救恩都不怎么明白的人，刚才我们传道人特别强调这位神是亚威尼的神，他是众神之神，他是跟一般的众神完全分别出来的神的人的这位神。如果对神基本上他不尊重，他也不认定他对于他所要敬拜的对象是谁，他对这个他根本没有去非常的去注意。你对这样的人你跟他讲食物洁净条例，说实在你这是对牛弹琴啊。我再讲一遍，对我们所敬拜的神，你就要看他这个人是不是敬虔的人。一个马马虎虎对神可有可无的这种人，千万不要跟他讲这些。我再一次再讲一遍，因为说实在我们也不见得对于这些食物条例 有多少的了解，因为圣经上讲了两次，一个是利未记，一个是生命记。说实在他所提到的食物决定只有这两次，除了之外他没有再多提。律法所以不多提这些事情，那就要让我们去了解到他比较重视的就是神。因为是在你当奴仆的时候， 你在埃及的时候，你所吃的，你就是一个奴隶，你很不自由。在当时候，你对神，你不能够敬拜他；你对安息日，你也不能够安守安息日。在那种奴隶底下的一个情况下，对于拜神的事情，说实在的，想要逃脱都没有办法。除一个人他真的知道他是一个奴隶，他想要挣脱，他竭力的他想要去争取他敬拜神的自由，他不要受到人家给他任何的一个限制，导致于他对神的敬拜失去的自由。倘若如果连这一些想要去挣脱人来的辖制，而想要得到真正敬拜神的这种自由，这种心态没有的人，我认为你跟他讲这些所谓的15节经条例，只会给他更大的反感。所以为什么14章的第二节跟第21节，他要前后都要强调，你是神的儿女，你是既然是神的儿女，你就不要做这些事情，不只是为了死人。其实我们说对我们的父母，人都是含带着感情，那对我们的儿女也含带着感情，这种对父母对儿女的感情超过对神。就像我们今天，他可能是在道理上他真的不了解，神比人大，作为神儿女，你就是属神的，你是神生的，虽然父母生我们，他跟我们很亲，但是那是神借着父母一次的播种，让我们有这一个身体出现。那如果是没有神赐给我们父母，他来播种，我们怎么可能有我们有人自己？那父母他这样的一次的播种，那我们就能生吗？人怎么能够生呢？那是出于神。所以他这里强调，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是人的儿女。但是因为中国人太重视这种家庭的情分，所以普遍上来讲，中国人不会去尊重神，他重视的是他的祖宗，重视的是他的儿女。所以中国人真的能敬拜到神的人太少，因为对这种中国人这种恶习，从这种重视孝道到这种地步，你要把它铲除来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国的这种恶习，这种坏的那一种以家以祖宗为主的这一种习惯，以子孙为荣的这种习惯，律法是很难让他们去遵守。第二点，中国人很重视吃，吃对他们来讲都是太重要的。因为中国人这么长久以来了，中国人就是普遍的生活在很贫穷、饥饿、各种战乱、人祸、各种天方地变。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很少有安定的生活，常常是贫富差距非常的重大。有钱的人就极力的想透过吃跟喝来显出他们的尊贵地位，没钱的人，饥饿的这些贫穷的人，每人就是希望说透过这些节庆大家大吃大喝一顿。所以中国的饮食 在这方面是非常的讲究的又讲究。所以中国人要遵守神所定的这些十五条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对我们中国人最大的挑战，第一部分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家庭的这一种情感上的这个纪律牵绊，以及在食物上面里面，这个是两大的一个最大的挑战，今天都出现了。所以我们要看到那背后撒旦在中国大陆的这个背后里面，他用这两个来抵挡神的这一个立法的作为，真让人家感慨万千啊。你要作为神真正的圣洁的子民，就像我们传道人说的，对我们的身人的身体，我们自己没有自由的，你无权去选择你自己的身体的自由。可是撒旦都会透过今天很多的人，他认为我们的身体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有钱来自由的来使用，这种观念价值观不要不断地要来提出来，人无权来随便来使用自己的身体，这个身体是神的，所以要献身给神，这个身体是圣洁的，所以要分别出来。但是今天的时代里面把这种观念扭曲到一个地步，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所以我可以要死，我自杀跟你何关，我要同性恋也跟你何关，今天我要性自由，我要随便跟人家乱来，我也可以自己可以自由来，把这种自由身体的自由无限的放大，对神他完全没有这种观念。所以这种无神的观念的人，你跟他讲简直是对我弹琴，这是我一定要强调的，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我们没有钱可以来自由的来行使自己的身体，所以神他会这样的规定，还有他的理由在，不是没有理由的，不是说神规定了安息日第七天就是第七天，那为什么不用第八天？因为神有理由嘛，他说六日他创造了一切给你享受，第七天他休息了嘛，因为到第七天他完全做完了工，他休息了，他还是有提出理由来，神是讲理由的，不然干嘛我们要来听道理？我们听的道理当然就是，如果神有提出理由来，那我们更要尊重神，更要了解这种道理。你了解这些道理，是因为他要让你了解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另外第二个就是说，亚威尼的神，这个重复的这个出现的这个词语啊，他在这个圣经的里面出现了至少有十次以上。亚威尼神，亚威尼神，亚威是神的名字，但亚威跟以色列的关系是他是你的神，是你的神。那因为是你的神，所以底下才有谈到，那这位你的神，那你是谁呢？你是他的子民，你跟神的关系，他是你的神，而你呢，你是神的子民，才有这种关系。你是他的子民，他有三次出现，但是亚威你的神他有十次以上，所以他还是有偏重于亚威是你的神。既然是你的神，他对你有绝对主权，因为你是属他的。刚才我们传道人又特别谈到说，特做自己的子民，那个跟产业有关系，那个子民那个字啊，第二节的那个后面那个子民，他特别谈到那个是产业， 什么是产业？就是他的财产呐、啊。一个人怎么 不能对他的财产有任何的处置的自由呢？绝对有任何处置的自由。我要怎么处理我的这个产业？我怎么没有自由呢？绝对有权，绝对有自由。而且这个产业是他尊贵的，他当然一定会好好的来善用。他不是那个贱货，不是那个无价值的、很珍贵的产业。所以，神对他珍贵的产业，他当然要好好的保惜、保珍惜、珍爱。那既然珍爱、珍惜，他对人的身体就不可伤害，对人对吃东西也跟身体有关的，也是不可以随便乱吃，那也可能会伤害你自己身体，因为这些不洁净的食物也可能会伤害你的身体，这一点我们也要强调，它会伤身的。所以如果我们遵守神的律法，你就照，你就乖乖的照神所说的洁净的去吃，你一定会长寿。因为人所以不长寿，常常生病，是因为他吃这些不洁净的，对他身体 不健康的很大的关系。哎，而你如果你去听神的话，你就只吃这些，你的身体一定会健康的。你不必要吃什么山珍海味，是多么补啦，什么补啦？中国的中药的里面有很多所谓的补，那些东西都跟食物接近了，绝对是冲突。中国的很多说什么鹿茸啦，什么辟邪啦，中国有很多那些草药的里面，如果你去看中医，拿那个中药。甚至于西医现在已经把中医也叫做融合了，你不知道那里面你的药里面的那个里面根本有很多都是不洁净的食物，这些药材啊，如果好好去研究的话，那很多都是跟这个不洁净的食物有关系的，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去拿药吃了，你就违反了圣经说。所以吃药也要非常小心，好，这个都是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到的，特别要注意到的。另外，我们传道人特别要强调的就是说，这些食物或是说我们献十分之一等等，其实它跟献祭，它对神都是有关系的。那这不是只有我们自己个人的问题，它跟神有关系，所以这些洁净的食物跟这些十一件的这些所谓的献上你的所谓的这个畜畜的十分之一，以及牛羊的头身等等，这个都是跟神有关的，跟献祭有关系的。那这种有关于献祭的这种事情，圣经他反而是认为牛羊等等这些肉，它可以呢使我们维持我们的生命，维持我们的生命，以至于神把这些肉类赐给我们，这是跟佛教杀生真的不同概念。我再特别强调一点，今天我们传道人特别强调，佛教徒认为你要吃素，不要吃肉类的因，是因为它是，你如果你是吃肉类就是杀生了，是错误的，真的错误。我们吃肉不是杀生的，只有吃血，吃血那血就是那个魂，就是生命。今天你把血倒出来归土地，那是归神那边，就像人死了以后身体归土，那是归到神那里土葬。同样的血我们并没有吃，可是因为佛教徒他们对于所谓的真正的生命他们都不了解， 他就随便的用所谓的慈悲为怀啦，认为说你今天你杀了他的就是杀掉他的生命。其实如果我们来看一个人被杀掉了以及一个动物被杀了，那我想一个人死了或是说动物死了，在神来看那不过都是睡觉，那不是死亡啊。只是佛教来讲的话，他们对于所谓的生命的这一个概念，他们是我们说了，如果谈到佛教的话，真的是众生平等，他把那个畜生啦、啊、把人呢都看成都是众生平等，以至于没有分所谓的畜生跟人，他们的慈悲博爱的是以这一种所谓的没有真理、没有分别的这种方的概念来迷惑人。结果很多的女人很喜欢去听佛教，因为总以为女人很喜欢的这种慈悲为好爱，那跟女人的那种天性很慈善，结果很多的人就听信了佛教的那些说法，其实这些很大的迷惑。大家在听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吃肉不是杀生，吃肉不是杀生，吃血那才是杀生，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这一点。另外呢，他特别在23节、哦、他讲了很久，因为23节我认为这才是神要定这一些他的律法，他的目的。因为23节说你要去学习敬畏亚威你的神，敬畏亚威你的神需要去学习，透过什么方式来学习啊？透过神所定的这些律例典章规矩。神定这些律例典章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去如何来敬畏亚威。反过来讲，不去遵行、不去尊重神所定的这一些规矩，那他就是根本不是敬畏亚威你的神。所以圣经上说敬畏亚威你的神就必须要遵行他的诫命，从敬畏他的敬畏来看出你是敬畏亚威你的神，你是尊重亚威你的神。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好比说我们对于我们的父母说你是尊重父母的，那你就听父母的话，这个大家都会讲，可是一谈到神哦，那就不一样了。学习那表示说透过这种遵行神的律法是一种学习的一个阶段。我们都还在学习，学习如何来成为完全。那神把定一个完全的一条路，先他把律法放在我们身上，那让我们来学习，那你就能够完全。刚开始还不大清楚，但是你每周我们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可以慢慢的透过学习神的律法来学习敬畏亚威，得到完全。他特别谈到学习敬畏亚威你神，特别有出现的总共4次，那这表示说生命记特别来强调。他今天为什么要在这个摩亚平原讲解所谓的律法，所以你透过这些律法让你来学习敬畏亚威你的神。那我们一般说敬畏，但是一般人就说爱，不讲敬畏。但是我记得上一次 我们的传道人也特别讲，敬畏那才是真正的爱。你真正的爱一个人，他你就会怕他。我再讲一遍，一个说对某某人或都对某某对象他不怕他的人，他绝对不是爱他的。如果你真的如果我们去体会到真正的爱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到说，那今天我所敬畏的这一个人，我怕伤害到他，我怕他任何的那一种伤害因此我而出现，所以绝对要避免去伤害，那就是他是敬畏那个，他是真的爱那个。同样的，我们对神，如果你去体会到说，今天我做的这件事情会伤害到神，会让神受到损失，你是真的爱神的。同样的，我们说律法说，我们要爱人如己，爱你的邻舍如己。保罗他提出来爱人如己，他用什么话呢？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十三章，罗马书的第十三章，罗马书的第十三章第八节，十三章第八节，凡事都不可以亏欠，唯有彼此相爱，要常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这一个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爱是呢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呢就完全的律法。你注意到他在第十节谈到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你奸淫就加害了人家的家庭，杀人就杀害了人家的生命，偷盗就伤害到人的这个财物，贪婪也是一样的。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加害这个字就是对他有灾祸，是恶的，是坏的，是不好的。如果今天你有爱，你就不会想到是要伤害到他，所以爱就完全义务。同样我们对神也是一样啊，我们如果说是爱神，我们就不会去伤害到神，那你就是敬畏他的人，因为你怕去伤害到他。对于神的权力，我们有没有去过分的伤害到他？十一间是神的权力，是不是？神今天六日的眷顾了我们，第七日要让我们去来尊重他，来敬拜他。你安息日是神的权利，十一间是神的权利，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的身体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好好去顾惜我们的身体，不要吃不洁净，不要伤害我们的身体，要让它保持健康，所以要有节制，生活作息要正常。你随随便便的不过一种不正常的生活，那就是伤害到你的身体，那你就伤害到神的权利。如果你爱神，你就应当好好节制，过正常的生活，吃了喝了，哎，都要正常，不要节制，不要因为你的不正常的生活，你就伤害了神的权利，那就是不爱神的。这一点我们特别把它出来做一个总结。其实在这里特别我们传道人最后有一个结论，他特别谈到这个所谓的跟吃啦、跟分别有关等等，这些都是很基本的外在的公开的场面，你跟人接触的时候你一定会遇到的，对于你私密的那些事情，那些洁净的条例你不提出来人家不知道的。但是他这里最基本的是外在的，你做好连这个外在最好做好的你都不做不来，那你私密的不能讲的，那有的人大概就是那更不要讲。所以由外而内，这个由外而内的这一种 要求，食物就是有外面，其他的那些洁净的事情是由内面来的。哎，那所以第一个先强到外面的，那你外面的，如果你是尊重爱神的人，你就会慢慢去体会到，哎，这样做非常好，神会赐福给我们。注意到我们传道人特别强两次谈到《生命记》的两次谈到神赐福，你献十分之一，神会赐福给我们。哎，你去救济人家那些穷苦的人，神会赐福给我们。神是爱喜欢赐福的神，你听话，那我们的神更多的福气满满的要给我们。你当奉献十分之一，就奉献十分之一。你当应当要救济别人，你就救济别人，神会大大的会给我们更多更多，来让我们去做更好更行善的事情。如果我们终身都是贫穷，那我认为有问题。我认为常常是贫穷的，我认为有问题。如果不是非常那种特别的一个遭遇环境，那我们不谈。如果我们就从律法的角度来看，你遵守他的诫命，神要把这些东西给我们的时候，是丰丰富富的，让我们凡事顺利的，让我们都能够有余的，这是律法的一个应许。你相信的人怎么会天天就是在活在那一种常常不足，每夜都是我们月光族，月光族，为什么会成为月光族？你对你的开支，你不会节制，哎，还向人家借，跟人家伸手拿，这很可耻啊！你不感觉到很可耻吗？很可耻的事情。跟人家要，那你的廉耻在哪里？那真的，我们今天神给我们真的，我们不够用吗？是因为我们没有节制，没有好好的来分配我们的收支。哎，每日我们算算，大概我们可以吃用了多少，都要好好的去算一算，然后相信神会赐福给我们更多。所以想一想哦，我们讲这些道理，就是因为圣经上有说他要赐福给我们，那为什么我们得不到这种福气啊？一定有原因在。啊，不要天天光的，每安息日来这边听听道啊，就是算了。哎，其实跟我们的生活实际上有关系。你遵守律法的人，你的生活一定逐渐改变，你能够更多富足，你更能够自由。哎，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珍贵的产业。再讲一遍，因为我们特作神的子民，是神珍贵的产业。神这么来珍惜我们，珍惜我们的产业，才规定这些事情。规定这些事情是要让他的产业更成为尊贵，在神的面前。人家说：“哎呀，那是神的子民。那你看那个子民真好，那上面的神也就是真好，是不是？”啊，也荣耀归神啊！
好。那我们请翻开第89首《亚比斯之祷》89。
亚比斯被他众弟兄耕种，他不去迷惘。 亚彼此呼求以色列神说，上耶你是不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天界，雷声雷我都在，好有我都在乎，使我不受恐怖。圣约你是不顾照顾今天，你手与我同在，爱有我都在乎，使我不受痛苦，神拯救大家求在亚比斯比大众弟兄各尊呼求以色列神说，圣约你是父子赋予我，我掌我的天界，每所为我都在，保佑我都在乎，使我不受痛苦。圣约你是父子让我渐渐，你手与我同在，朋友我不在乎，使我不受痛苦，神拯救大将就。
阿门。荣耀的天父，感谢赞美你，透过今天我们对生命记第14章的学习，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到，神啊，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身体法夫主权在你，我们的时间也是主权在你，我们的财物也是因着你赐的，所以主权也应该在你，所以我们当善用，好好的来对待我们的身体，不可以因为哀伤或其他的缘故来伤害我们自己的身体法夫，并且我们也要懂得好好的按照你的旨意来吃当吃的，而来弃绝那些不当吃的，并且我们也应当要好好善用你所赐给我们的财物，你所赐给我们的土产或牲畜，懂得将你所赐的合理的来分配，并且要懂得来奉献，懂得来供应给那些需要照顾的人，唯有这样子，我们才是真正的在遵行你的旨意，才真正的是在学习如何的来敬畏你，而真正的敬畏你，才能真正的去爱你。我们不能光说爱而不说敬畏，因为真正的爱是建立在敬畏这个基础上。求您让我们可以了解，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来爱你，也就是懂得敬畏你，遵行你的话语，不敢来违背你的旨意，而成为真正的属于你的，被你所拣选出来特作你产业的这种圣洁的子民。我们也因此就有信心继续的仰望您，不断的供应我们，赐福给我们，也求神您继续的加添，在我们当中来加添，不管是我们所需用的或者是我们的人数，愿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继续的来听从你的话语而蒙你赐福， 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你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在会中，那个香港的阿 Ken 陈弟兄，他有用文字来写，刚刚忘了提出来啊。我来重述一下。首先，他提了一个问题，那不是为圣经，因为讲的是说不可为死人哈、来用刀化身，那是不是？不为死人就可以用刀化身呢？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那因为有些译本在原文它并没有提及死人两个字啦，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那接下来又讲，你们是亚威，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化身。这个代表受众本身虽然已经是神的儿女，人还是要有外在的行为表现，而不单单是心里相信。也就是这是第二点，陈弟兄谈到说，基于这句话，人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但是仍然要有外在的行为表现，也就是不可为死人用刀化身，而不能只说心里相信。这个我想他是针对现今很多基督教反律法那些人，他们强调内心相信而不重视外在行为的一个反驳啊。那后面要一个一个来，还是先讲完？
你先讲完。
好，我先讲完哈，继续再来谈到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他想提两点，第一点，根据创世纪18:8这里的内容，陈弟兄说，我认为奶跟肉绝对可以一起吃，因为创世纪18:8。亚伯拉罕接待三个天使啊，那当中他就说他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那根据这里的内容，奶跟肉，就那牛犊的肉是一起吃的啊。好，但是呢，有人会反驳，也就是拉比，他们会解释成当时还没有颁布摩西律法。所以再来第一个理由，就是还没有摩西律法颁布。第二个反驳就是说，神或者天使啦，天使跟人是不同的，所以大概会有这两个反驳意见。但是如果我们单纯的从内容来看，奶跟肉并没有禁止一同食用。好，这是陈弟兄讲的第一点。第二点，他说除了林传道所提到的与偶像以及残暴有关以外，拉比还有另外一个解释，也就是说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林传道提到了这个是与偶像有关，又与这种残忍残暴有关。拉比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根据出埃及记23:19，出埃及记23:19那边说，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亚威你神的殿，那不可用山羊羔煮，用羔母的奶煮山羊羔。那个煮啊，那拉比他们解释说，这个煮也有使它成熟的意思了，也就是说他解释成就是说要用这个出熟之物要送到神的殿，而不要 这个山羊羔是出熟之物啦，意思是说山羊羔是出熟之物，那你不要说让出这个山羊羔一直喂奶让它长大，而是说你要把这个它还没有完全长大的山羊羔，你就要送到神殿那边啊，就要献上，不要说哦，就一直要喂养它而不献上去了。就是说拉比他解释说，不要用山羊羔的奶去使山羊羔成熟而不献上去，就应当说你该奉献的时候你就要，他已经山羊羔你就应该奉献，而不要一直想要把它养大，大概是这个意思。这是其中一个拉比的解释。好，那这个好，我念完了。
就给他解
答吧。第一个来讲，因为生命记十四章这边他强调是对于就是死人啊，这个强调，所以说他特别他有谈到不可为死人来用刀化身。那如果有不畏死人的情况是有啊，在另外的经文里头，就是不可刺花纹啊，用刀化身，这个应该都是相关规定，应该是在利未记那里。
利未记十九章
的二十八节嘛。那里说不可为死人用刀化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那这个刺花纹也不见得是为死人吧？
应该是
，是不是？但我们不能说那不为死人就可以这样做。就如同前面头的周围不可剃，胡须周围不可损坏，他并没有说是为死人。但是在生命记这边他是说为死人不可用刀化身，也不可使两额使额头光秃，他是把它结合起来。我想他强调是不可为死人做这个事，但并不是去说那不为死人就可以做。对于剃头剃须或损坏胡须或者用刀化身跟刺花纹这样的举动，我相信不管是为着什么目的都不是神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看法第一点。那陈弟兄提的第二点我很同意啊，就是说已经是神的儿女，那还不是只有心里相信，而确实是需要有外在的行为表现。那第三点谈到了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一点，创世纪十八章八节这个证据我觉得很好。那对于另外拉比的解释说是使他成熟这一点，我现在我也不太确定。那其他的弟兄们大家看法怎么样？
耶利米书有提到，在耶利米书四十八章里面他这样说了，我心腹为摩亚哀鸣如箫，我心膛为基尔哈列舍人也是如此，因摩亚人所得的财物都灭亡了，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剃掉，手有化伤，腰束麻布，然后在摩亚的各个房顶上和街上处处有人哀哭了，因为我打碎了摩亚，好像打碎无人喜悦的器皿，这是亚威说的。 耶利米先知是透过这个人所遭遇的表现出来的这些东西，你头上光秃，胡须剃掉，身手有化伤，腰束麻衣，在那边哀哭，那这些都代表一种对被神刑罚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哀伤的一种动作了。你为着你所受的这些苦难而透过这一些外面的来表达他们的哀楚，那这个是耶利米先知里面所提到的。那这个是摩押人他们哀伤的表现，而不是犹太人哀伤的表现，这是外邦人的习惯，而不是犹太人的习惯。如果由耶利米书来看，那确实这种为这种你去化身，你去剃头发来表达你的忧伤，哦，不见得是为死人，也许是你的国家受到极大的一种攻击，然后国家破灭，哦，那他们也用这样的方式了。所以你不为死人，你可能为了你的家园，或者为了你的国家。这个败坏，被神闲话，然后呢你透过这个方式来表达你的忧伤，这个都是外邦人的神说你也不要为这样的事情，大概他可以做一个比较。所以不为死人化身，那你为其他东西来做，那也是外邦人的，那也是不是以色列人的，也不是神所愿意的，我们大概用这个角度来看。那圣经提到死人化伤，其实提到很少次了，这个利未记两次，生命记这里一次，其他的大概就是先知书里面的了，那以赛亚跟耶利米都有提到，这先知书里面所提到的。那至于说啊，我不为忧伤，我自己去化身好不好？那你这样的伤害自己干嘛？你在干嘛？
忧伤都不可伤害，你
对啊，
你
在伤害自己，那你真的是吗？这个，哦，大概我们了解了哈。另外提到的那个经文，第二个是以公黑的，那个，第二大概不用，第二个大概不用，
第
三个
了
哈，三量高足，三量这个问题了哈。他把足当作一种当他是成熟的，来看待的，这个十五章，生命记第十五章，我们下个安息会提到，这里有提到说头生的，不可以耕地，羊群中的头生的不可剃毛，这里就有提到了，你头生的羊牛不可耕地，羊不可剃毛。那到底为什么讲这样讲？他跟律法中有规定，头生的是在第八天就要归神，头生的第八天就要归神，也就是你有七天里面牛跟羊七天，他只能够在他母亲旁边七天，第八天他就要献给神了，所以很短，所以这样的牛他不可能去耕田，这样的羊实际上它的毛也不长，所以你不可能去耕田，也不可能去剪毛，你在第八天你就要归神。那既然要归神的羊羔，你说你可能去让它去让它成熟，不可能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律法上你说，羊羔不要去煮山羊羔的母的奶去煮，山羊羔是要让它成熟，那确实它就会已经是违反了头生的规定。那到底这是在讲头生的吗？这里没有在讲头生的，这里本身没有讲。那出埃及记确实有两次，他跟头生的要归神连在一起，那里是有两次有这样讲，但是这里他又独特的把它 分别出来。这里讲一次，那头三的反而是到后面第十五章他在讲，他把它拆掉了。那拆掉了是目的是对称呢，还是它是本来就是两件事情？那就看你个人的解释问题了，啊，就个人解释问题了。那我认为这里的话，他应该不是在强调，啊，这个投生的好像要马上归给神，啊，那这样的话讲法会跟前后文，前面强调食物，后面强调神的奉献。如果用食物跟奉献的角度来看，那跟投生的要把它留起来好像不太一样，那跟偶像的崇拜跟以及煮煮饭成为食物应该是比较有关联性的。如果就跟食物的关联性煮你要煮熟，而不是让它成，不是让它养它，不是在养它。那你说它跟偶像崇拜得到丰收，跟后面的神祝福的得到丰收，它也是可以连在一起。所以这一节我认为你要用前后来思想的话，那它跟头生的来养成为成熟关系上比较少。好，这是我的意见啊。
所以主要的关键在于这个引用的经节哈，因为那里出埃及记23章19节那里强调的是出熟之物啦。出熟之物如果说你对比是头生的羊，但是在生命记这里的这个山羊羔它并没有强调是头生的，所以这是一个明显的区分。这里的山羊羔看起来是一种通例通则，并没有特指一定是头生的，所以如果要用头生的这个说法来对应来讲应该比较不合适，这应该是它当中的一个破绽了，
另外一个刚才阿 Ken 所谈到的亚伯拉罕招待的用羊奶，用奶跟牛犊的肉来一同招待，这个畜牧的民族，我们说中国最有名的就是蒙古人。那蒙古人招待他们的客旅，他一定先让他们喝羊奶，再来吃羊羔的肉，这是由这个游牧民族的一种招待，他们认为是最好的，而且也是最容易取得的，最好的东西。那我所知道的，在中东的这些游牧民族，他们也基本上也大概都是这样，奶跟羊肉他们认为这个是招待客旅是最好的，就招待最好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说犹太人以后不吃奶跟肉，大概都是他们已经脱离游牧民族了。如果你是游牧民族，不可能不吃奶跟那样，不可能啦，
不可能分开啦，
不可能分开啦。那表示说这样的以后的这样的条例的一个的一种解释，是犹太人已经很晚期了。他们已经脱离了这个迦南地的生活，在外邦去了。以后在这些拉比的解释才会谈到说，那羊奶或者牛奶不要跟肉一起吃，那应该是晚期的人在讲的。早期的如果犹太人他们仍然是畜牧业的，他们不可能这样解释。好，没有其他弟兄要补充的没？好了，没有。
没有。那我们 今天下午就聚会到此，好。